嗨，欢迎来到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在今天的马克说书，要为你送上的是一场座谈会。之前我应出版社之邀参加了这一场《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新书座谈会。这本书呢，来自于西西高瑞希他的个人第一本著作。西西是一位文字记者，如果呢你有追踪他的脸书或是 Instagram 的话，你会发现哇，他的文字好像可以带领读者进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他同时呢也是非常热衷于尝试新事物，尤其呢是跟灵性相关的事物。在这几年当中呢，他做过非常非常多探索自己灵魂、学习新鲜的事物，不管是从跟文字相关的创意写作啊、写本、讲脱口秀啊，跟肢体相关的肢体开发啊、跳舞啊，但是这些写作、说话、跳舞其实都是进入内心、进入灵性的一种方法。他也去了印度灵修。当你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同时呢，他可能人呢也在另外某个不知名的地方灵修着呢。那这场座谈会是在博客来的独家现场平台直播的，当时呢只开放了150位的读者，还要事先报名。现在呢，你在 YouTube 上面应该都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直播的档案。不过很可惜的是哦，当天因为出版社的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所以啊，在整场的过程当中，这个讯号常常是断断续续的。反而呢，是我自己用手机偷偷录下来的啊，反而才是最完整的记录。那当然呢，音质可能就会有蛮多的空间音跟现场音的。不过呢，因为跟西西的对谈非常非常的开心，同时啊，我觉得了解自己是一个太值得我们花时间好好去谈的问题了。人类大历史的作家哈拉瑞就曾经说过，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探寻外在世界，就应该至少也要花同等的时间来探寻我们的内在。也就是说，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外面学习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或者是花多少时间在外面工作赚钱啊，想办法要成名，我们同样也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好好的问问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在想什么？我在哪里？我想要什么？我们是谁？对内在的探索，对内在的询问，我觉得是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场座谈会，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博客来独家现场的读者们啊，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马克，
我是瑞希，大家晚安。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呢，有机会可以在独家现场可以跟大家聊聊天。那可能也有很多奶妈的西西的读者们，然后今天呢，有所有你有想要问西西的问题，然后对于我觉得最多的可能是自我成长，怎么样认识自己，然后或者呢是在感情当中，还有任何跟家人相处所有关系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好这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叫做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那这本书呢也写了一年多，从上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西西那时候就说苦恼，我写不出来，我卡住了。然后没有想到呢，瞬间就是这一年过后马上又生出来，而且有在 follow 西西的 Facebook 粉丝团的我还有你们也是，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他卡住啊，你卡住你这边写那边印度什么有的没有写那么多。
我觉得我卡住的原因是我发现我的个性是我可以在限动跟社群写一大堆，可是如果坐在电脑前用 Word 变成一个工作，我就很容易卡住。
好，我们今天呢就先从书开始，然后当然之后会聊到我自己对西西很有兴趣的是，他真的就放下一切，毅然决然去了印度。当然呢，还有最近呢，你也去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按摩啊，
宁静碰触，对，阿努的宁静碰触，
宁静碰触，然后就很多这些就是看了以后觉得哇，这是在干嘛？西西，你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就如果你也很好奇，然后你对不一定的，因为最近这个宁静的风潮又掀起来，有些人可能是对于石头很有感觉，
对，
有些人可能是。塔罗啊，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密教、密宗的一些仪式。那每个人呢，对于这个宇宙或者是整个世界的理解都不太一样。那有时候我们发现到了说，哦，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个样子？可能像是最近的这些事件吧，就是这个性骚扰的，然后可能隔了很多年之后，然后爆发出来，大家觉得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不义啊，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然后开始去寻找一些比较神秘性的或是宇宙性的解释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呢，就是对于整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理解跟看法？我自己呢是有一个很简单跟非常非常单纯的看法，就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其实就是你要认识自己。就当你认识自己之后，然后很多很多世界上面所谓那些不公不义或是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它就会消解。对，因为你会知道说，是谁告诉你这个世界要很公义的？就是从来没有人说你生下来以后说，这个世界就是要给你什么，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那我觉得有一小部分很着迷于灵性的人就有点误入了这一条路，一直觉得说我有吸引力法则，所以我要显化啊，这个世界就是要显化给我，这样想就要给我啊。但其实没有，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很你要用比较中性的词，就是说它很中性。你要用一个比较凶一点的词，就是其实这个世界蛮残酷的。
对，因为其实我在我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在谈论自我的环节，也有谈论到说我会走到这个阶段是因为我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我还是相信宇宙是相对论，就是你给出什么就会得到，但关键在于人类觉得好的事情其实灵魂不觉得啊。所以其实我自己生命经验给我的发现就是这个，我跟我读者讲过，我觉得我的灵魂从来没有为我显化过好运。
好难过，
对不对？我的灵魂从来都只显化给我挑战。但是我常常会用男生打电动的状况来举例，就是我发现其实因为他给你挑战的背后是礼物，他觉得那是对你好。然后但是当你真的跨过了那个挑战，你刚刚前面不是有提到说我这一年突然有一个原本
开展人生的开展，
对，是走过，就是因为我跟我读者都知道，就我跟一个跟我有8年关系的男朋友分手，不是交往8年，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但其实我们分分合合很多次这样子，那分手之后才开始，那时候我以为我走不出来，我昨天才跟邓医师讲，我说这个男的其实是我截至目前为止
最爱的人
、然后所以我以为
在书里面的化名是 S 吗？
不是，
不一样的，是不是 ？OK。
而且我书里其实没怎么提到他耶，他明明是我最爱的人。
为什么？
因为好像总觉得就是书写的阶段，我觉得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很重要，就我的读者其实知道了。
那这个过去是以哪一个时间点？以我们人类西元纪年的哪一个时间点算是真的过去？
我觉得那过去就是在当我默默的想尽办法自愈。自救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遇到英书老师，就是自我探索写作，开启了那个一连串的冒险之后，这件事就不知不觉过去了。
所以是2020年，
我是2020年跟他分手，2020年底，然后我大概真正的到现在可以非常客观讲这件事，其实去年底就可以了。
OK。
有点那个老举口
但就是你看2年的期间其实可以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对，所以就回到你前面讲，我就会觉得是他会先给你挑战，然后他就像你打电动遇到打怪，可是你怪物打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
更大的怪
对，更大的怪哦那金币会给你，但接下来一样是更大的怪。Okay. 所以我突然的感觉是，其实以物质世界来看，这个世界不公平。我们来这边好像真的就是在受苦，但是就是它会有一个美好的你自己心灵上的一种自我转化，会让你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好难讲哦，
因为这种想法其实很宗教性。我们在今天开播之前，西西在跟我分享，就是他在印度的这一趟旅程，其中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他觉得他见到了宗教的本质。
对，然后马克就说，我觉得你一定要讲。我心里想说，可是我觉得讲这个有点沉重哎。他就说，你不觉得这就是历史吗？
对，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然后从你刚刚回顾自己的人生，然后再讲说你碰到关卡，以及你觉得你的灵魂都会给你挑战这件事情，这个说法其实很宗教哎。我用基督教的方式讲好了。 基督教的方式呢，就是来信神，因为信我者得永生。
嗯，
然后再来呢是，那为什么神不会给这些苦痛的神为什么不在我们周边？你看到他这么痛，你看到我这么痛，你应该要治愈我啊，可是为什么没有？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神父啊、牧师啊，就会告诉你说，他一直都在你身边，但是他给你的是挑战，
对，
你要冲破他。
嗯，
你刚刚给的那种讲法就很像这样，就所以神其实在我们的一切 ，OK，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切。我觉得这都是你怎么样去认知这个世界。我们用神的方式是一种认知的方式，
嗯、
但也许现在这个方式比较世微一些。
是啊，
就也许我们在中世纪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用神的方式在认识世界、
嗯，
但现在我们都比较靠
灵魂、宇宙。
人那是小部分的人，就是属于你这种有属灵小部分，大部分人
对你们
大部分的人就是用物质跟科学在认识这个世界。就是你今天在跟我讲说，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给我证据啊，给我数字啊，或是现在我们在看社群嘛，今天报名有几个人，然后多少人看，然后可以带来多少收益。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氛围是，我觉得都是在看这个，然后所以才会有灵性的反扑。就是那些我不想要，就是为什么那个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物质世界那些我们灵魂根本就不在乎这样子。
但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虽然现在是一个讲求数据的世界啊，之前我忘了是哪个，我常常虽然我看过书，但是我真的忘，我常常忘了谁讲的。但是啊，叔本华啦，他说其实音乐跟数字是最靠近神的事情、
嗯、
然后我这本书其实有用数字的方式去讲我对于宇宙的理解，然后我觉得科学到有一天，我只是觉得现在科学还没有那个技术可以去探测到灵性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有一天会来，
未来有一天，
对、
嗯、
然后所以是要真的要讲信仰的本质吗？
好，我们从一开始，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大家报名的人进来的有多少，然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伯克莱的读书现场，独家现场。那今天呢，我是欧马克，在我身旁是带来他的，就是你的首本著作，对吧？
对，第一本散文评论散文集。
对，高瑞希希希的《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嗯，
你为什么会用了评论散文这个字？
我觉得对，你都问得很好。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神奇的书，是因为我自己觉得神奇啦。是我前半段我并不喜欢我的写法、
uh-huh.
它是我在一年前写的、
嗯、
可是那时候我还是就是处在那种我想要去用很多文本、uh-huh. 然后很多研究去证明我讲的东西、
uh-huh.
其实这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这次反映了我一个状态，就是我那时候是非常的理性的在写文章、
uh-huh.
可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就越写越不一样、
uh-huh.
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我自我探索。我原本想要跟我编辑讲说我有点想要删掉前面的重写，但后来我就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懒，还不是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所以我才会说评论散文，因为前面是评论的感觉，
前面的那个评论的部分其实就是比较偏物质的那个，你会想要一直丢东西 impress 大家，我读过这个，这个人说过什么。
对，我发现我就是我知道每个人在引经据典背后的意识它会不一样，
嗯，
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那时候我会想尽办法引经据典的原因，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非得要叔本华说什么尼采说什么，我仿佛才会觉得说你看有那个你知道
背后有靠山、啊、有靠山
有靠山，我才会觉得我有那个底气讲。
嗯嗯，
可是这个其实背后，因为我一直知道不自信跟不自爱是我环绕即将贯穿，不是即将，就确定贯穿我人生主题的一个环节。
嗯，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没有自信才会做这样的事。
嗯，
然后到后面的话引经据典比较少，但是还是会引经据典、嗯、就是我开心、嗯、我在引这样子。
身为一个读者啊，那我不知道现在在直播间的大家有没有已经看完这本书。如果你已经看完这本书，然后你同时也有追踪西西的，不管是 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有看西西的文章的话，其实这本书的一开始会让你有点进不去，跟有点抗拒，就会觉得 这不是我认识的西西啊，就是这不是我从你的社群上面感觉到的你，然后反而有很多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讲易经，为什么要跟我讲老子，然后为什么要又要举这个，然后所以前面我真的是可以理解到，那你最后应该是有在这本书的前面的前言有加了一篇，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一部，对，就说其实前面那个真的你很分析或是很批判，然后里面有很多 judgmental 的东西，很批判性的东西，可是越写越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整个氛围是不一样的。
你有感觉吗？你自己看。
当然有，而且我一开始在看序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是哦，真的，因为我认识你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对于一个一开始一年前在跟我说他卡住的人，我觉得会一直引经据典，我完全可以理解。对，因为就是你卡住，你就会想要去看别人怎么写跟怎么讲，
冲字书。
对，然后你就会把它截下来，想说，他讲过这个，所以我可以从这边再发展出一些什么来，这样子。
对。
可是到了越来越后面，你会发现。西西越来越多英文字母出现，什么 G 啊，什么 H 啊，什么 S 啊，就开始他旁边的朋友的经历，他开始写进去，然后有更多比较情感面的东西。前半本跟后半本，我觉得简直像是不同人写的，然后也很像是你自己的一个过程吧。
对啊，
看完以后，我可以理解说你为什么想要把它留下来。然后看完以后，我也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真实到有点，我觉得有点害怕。对，其实就会觉得哇，太真实了。但刚刚在访问的时候又听到说，没有那个曾经伤我最深的那个男人没有被我写进去，我觉得好像还好，还有很多很深的东西可以写下去的。但你选择停在这里，
对，真的是这样子。突然觉得我的书写。我常常觉得自我揭露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啦。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是写了我很多很多事情。对，
我刚走来的路上，我就在想说，最让我觉得很坦诚跟痛心的一个故事。
好，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可能跟所有独家现场的听众们分享一下，我跟西西怎么认识的。好，我跟西西今天不是第一天认识，我跟西西是在去年还是前年？
对。我觉得我跟马克认识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符合这本书，因为我们其实是经过宇宙认识的。
对，而且真是宇宙，
我觉得非常神奇。对，
宇宙，对，就是西西呢，他去西西的工作，他可以有很多那个试映会啊，会先看到电影。那个时候是《妈的多重宇宙》，然后他已经先看过了，然后看过一次以后，他就在他的社群上面盛赞。他觉得天啊，这个实在太棒太好看了。写了一篇 Facebook 文章之后，他发了大概900个限动，说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太好看，我受不了了，就有一次我就要看一次机会了的。然后那部片商呢，就是台湾的双喜，他办了很多场不一样，就找不一样的人去适应。然后西西呢，就是看过一次以后要看第二次，看过第二次要看第三次，然后一直发。我觉得是宇宙的力量的原因在于，我原本根本不认识你。
哦，是哦，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不知道是 IG 的演算法还是谁转了或是干嘛，然后我就是点了看了一篇以后，我讲说，哇，你盛赞成这个样子，盛赞成这个样子以后，好像那篇还有写说，哦，什么这边太多，然后我剩下我觉得我不能太多话，我就在限动讲，我还特地从 Facebook 再移去 IG 看说，那你又发些什么？就一边看完以后，哦，生火生到爆炸，我就想说。带我去看，拜托。所以我就对一个陌生人，就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就发讯给西西说：“奶妈带我去看，拜托，带我去看，带我去看。”然后结果西西一接到讯息以后，他竟然说：“好啊。”
对啊，我就说好。而且我觉得那天非常爆笑的一点是，就是我原本以为说我们可能见到面，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跟马克见面，
对，就是一个完全网友的概念。
然后所以就顶多你到试映会现场，你可能会跟他寒暄说嗨什么的。结果那天因为刚好就是那个他进来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播了，所以就等于是一个陌生人坐在我的旁边。然后后来因为我接下来看完之后有事，然后我就说那我走了，
先走。对，
根本就没有聊天。
没错，就是一个
就带你进来，然后自己又离开的人。
对我来说就是蹭了一部电影，然后那一部电影又是一个，刚好就是妈的多重宇宙，
我觉得很神奇。
对，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然后这是我们相遇的过程。好，那我现在已经忘记我本来就我觉得坦诚到有点见骨的那种感觉。其中一小段呢，西西是在写说，我啊， 不是我自夸，我也不是什么多美丽，但是男人见到我就是会爱上我。就中间有一段是在写这个，然后但是就是我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长相，然后可是男人会爱上我。
我知道马克要说什么。我之前在交大演讲说讲一个段子，然后台下笑哈哈哈，就笑得非常快乐。我就说我有个超能力，就是我是渣男收割机，很正常，对不对？我还有个超能力，就是我可以把正常的男人变成一个渣男哦。然后下面就哈哈笑得好快乐。然后我的书里其实就在讲说，我会确实很容易让人家喜欢我，可是我常常，我就是常常被抛弃跟被甩的那一方。
对。对，然后还有一句很血淋淋的是，当这些男人跟我在一起之后，发现了我的样子之后，他们就会离我而去。然后这短短的一两行，我觉得哇，我在看村上春树，还是就是那种日本作家，然后很平淡，但是感情很深，就插得很进去的那种写法。然后我就觉得哇，你可以看到或是感觉到这种感情，以一个读者的角度跟一个男性的角度，好像也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你有这样的魅力。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自我探索有趣的地方是我，只要是我的读者都会知道我会写挚友限动，但是那个挚友限动是非常非常少人会进去的，但是所有进去的挚友看的都觉得非常好看的原因是，很多人都会在社群上面讲说，他会隐晦的讲自己很好，但是就是我会一直在看我有多烂多糟。但是其实到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会常跟读者讲说，你千万不要讨厌自己。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当跨过那个经历之后，你再用不讨厌自己的状况去写说我觉得我就是会被男人抛弃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会用更中性的态度去看为什么。那其实是我过去的经验，暧昧恋爱经验是很多的。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会看到你会有相同的相处模式出现。其实很多现在的状态是，很多人会说谁谁谁这样做就代表他是烂人、烂男人、渣男干嘛的。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状态，我现在不讲其他女生，就我自己，我会先说看说我会有怎样的相处模式让人家这样对我，但同时我也会观察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在这两者是要有一个平衡去抓。对，
我觉得西西刚刚讲的那个是，我们常常在发生了某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然后第一时间好像都是会先反省自己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对，我是。
对，然后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但同时间我们其实也要向外去知道说，有些事情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啊，
有些事情，
对对对啊，对，
那真的是就是别人的事情啊，那就是那个人有问题啊，就是反省自己是要有一个，你要知道那个限度的，对，你不是一直无条件的一直想说啊，我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才会怎样怎样怎样，没有，我觉得能够知道反省自己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假定啦，就是会喜欢西西，甚至会喜欢我或者听马克信箱的人，
我觉得都是很爱反省自己的人。
对，大部分都是非常爱反省自己的人，以及我们的自尊都已经不是特别高的人。
对，
都是低自尊，然后会去迎合别人，就是哦，那你今天想要什么，就是好啊，那就照你这个样子吧。我们大部分比较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往另外一边去，那一种就是会站出来，然后跳出来指责别人说：“哦，为什么你当初不这样？那你怎么？”我们应该要当那一种，就是我就是对的，我就是王者，是不是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提就是，当你在整个过程，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演讲，有遇到一个女生读者，然后不知道她会不会看我的直播，但是她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非常久，她就对我说：“西西，其实我觉得，我常常人家觉得说要我去做什么，我真的都觉得很好。真的，他是发自内心觉得 OK 哦，弹性很大。然后我就想，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就说，那我要怎么判断我不开心？其实那还真的是蛮一时半刻很难判断。
对啊。
但是我就会说，其实当我现在会感觉说，如果你有稍微有一点勉强跟委屈，你可能就要去探索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出来。 就是也不见得勉强委屈可能马上抵制啊，但是可能你可能要去思考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冒出来，
嗯，
因为不可能没有弹性，不可能弹到极，弹性到极点。
哦，对，因为你刚刚说那个我觉得真的很难，他就是觉得我今天跟你在一起，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因为你开心我就开心。
对，对，我会。
对啊，
嗯
嗯，这个超难的。我现在自己啦，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状况，当我有一点迟疑之后，那个瞬间，我大部分就用那个瞬间判断。
嗯，
就是当今天我接到了某一个邀约，然后我有一点点迟疑的时候，那就是代表不要。
我也是。
对，
你是身残见骨人吗？
我不知道。
美图啊。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我是哪一种的。对，但这个是一个怎么讲，也是经过经年累月之后，然后自己想出的一个方法。所以很多人在问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喜欢，
嗯，
或是那你怎么去认识自己？所以我想要问一下西西，因为我之前去年自己出的那本书，其实最终背后就是四个字，就是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然后所以我在 IG 社群上面最常被问到的是，那你怎么要认识自己？
你知道吗，其实昨天我在跟邓慧文医生聊天，他也是说这个类似的问题，是我常常会有种答不出来的感觉，是因为我发现我是全情投入的在我的人生里，所以我认识自己的方式非常的恐怖，我不知道该不该推荐给读者。是，所以我必须说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就是你一定要去受伤。然后现在很多读者，当然我的都是会跟我讲说他想做这件事但都不敢做，干嘛干嘛的，可是我的生命经验是，我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现在也很年轻啦，就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然后我妈妈在后面说不要不要，我还是去，然后就受伤，然后就会觉得哦我知道了，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但是因为我的
灵魂不太推荐大家，就是从小到大妈妈说不要碰火，火会烫，然后我就知道碰碰，说妈烫伤了，从此你就知道了，你就学会了。
不会，也不会学会。
还会再去碰第二次。
所以我觉得当我真正认识自己的开始，认识自己就是你看我的恋爱经验，就是反复的一直被甩，然后被抛弃，被骗，然后又被抛弃，到后来来到这个地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妈的，我真的就是我怎么了，我就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但是因为我也知道有些读者是他真的就是那个谷底之后就停在那边，
对，
就在那边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要怎么，你知道，就我要怎么去带领，就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一个引导的人，但是我会觉得不管是你把自己陷入了怎样的情境，我觉得认识自己要怎么认识，就是你如果要以说教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去检视你每一次你做的决定跟你冒出来的情绪，是不是很难？
对，因为这个就是意识嘛，就是你要，
就是意识，
你要很活在你每一个 moment 当中，就是现在的我的状态是什么，就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全身，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这样的手势，然后现在我在哪里，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对，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跟灵魂连接，有里面有个章节是我去上那个国际编舞家廖小婷的课，陈英书老师，这是陈英书老师后来有让我再开一个读者班，然后就让我去有旁观理性的角度去看那十六个读者怎么被
其他人怎么
跳舞，然后以及他们问我的问题。那其中有个读者说，瑞希，我想知道，就是我在跳舞的时候，我要怎么知道我想的是大脑的，还是我想的是内在的？然后我那时候的解释说，大脑的声音是会分析说我这样对不对，我这样错了吗，我这样对错，全部都是大脑，可是其实内在的觉察就比较像是，我如果这个手指开始出发到我的手肘时，它会怎么样移动，在当下你所感受的感受部分其实是内在，所以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去做觉察，就是今天这个人对你讲了什么话，你感觉是什么，还有你今天做了这个，你写了这篇文章，你感觉是怎样？我对对对，真的是感觉，然后在威胁别人，
对，是怎样，
对，就是可能你要开始尊重跟感受你的感觉，胜过于感受，其实坦白说还是胜过于感受别人的感觉哦。那当然就是到后面你在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当然会伴随着一种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不一样嘛， 其实就要，我觉得是要表达出来，嗯，然后看你们能不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去流动，嗯，因为有时候那感觉会一下可能你 leader，嗯，然后一下我 leader，
就像跳舞一样，
对对对，
像拔河拉扯一样，
所以以你自己感觉为主，嗯，还有留意你刚刚马克，就刚刚马克讲的，就是留意你的每一次的迟疑，嗯嗯，因为那背后可能都会是一种勉强、不愿意、委屈，或者是 I don't know， 就是你，但是你会知道，没有，我觉得你不会知道，你也不会马上知道，但是可以留意，嗯，从现在开始。
有种说法是这样，就是说，前一阵子也有一本书大卖嘛，就是大概三四年前吧，就是高敏感是一种人的天赋这样子，所以的确高敏感是一个天赋。那刚刚说那个你的感受，因为你的感受力比较强，比别人强，所以的确是一种天赋。然后同时呢，刚刚那个西西说的，你去受伤了，所以其实受伤的人也是一种，这不是天赋，这算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嗯，因为你受过伤，所以你在那个受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痛会这么痛。那如果我未来想要避免这样的痛的话，你有，那是一个契机让你去反省自己，去想说为什么这次我会这样子，那我未来有没有办法不要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下。
对，嗯，
所以很多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它都是一个礼物。回到一开始西西讲的，就是他的灵魂一直在给他挑战，嗯，就是那个东西我们常会觉得我不要这个东西，我的人生生下来我就要快乐这样子。那里面有一篇是在讲说人不可能全部都是快乐的嘛，
对
对，然后也有讲到如果你遇到一个伴侣，然后那个伴侣就只想要快乐，不想要跟你比如说承接你的情绪或是有共同的挑战，那这个也不会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是因为其实还是真的有一种关系，就是你就是知道他缺点就是这样，那他也知道你缺点就是这样，可是你们会尊重对方，欸，会有，其实有这样的关系在，对。
你现在收听的是欧马克与高瑞希的独家现场，高瑞希奶妈第一本创作《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接着我们继续谈谈自我认识的方式。
这个自我的认识的方式啊，其实还有很多。我自己觉得呢，像刚刚西西说的那种你要感受，就打开你自己的感觉开关，你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很棒哦，然后你就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受伤的人，有些人一被 KO 以后他就倒在擂台上，他再不起来，
会
他就倒在那边，那是因为他觉得不可能，没有人可以救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变好，我就是烂。可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想要尝试的心的时候，你倒在一个擂台上，你被 KO 了，然后裁判在那边 10 9 8 然后在读秒的时候，然后突然旁边那个你的教练会递给你一个什么东西或是一个什么，告诉你说站起来，你用这个方法，你想这件事情，然后你躺着，你突然想说我，哦，真的，我想这件事有用吗？但是我现在已经躺着了，我已经在读秒，我已经快要死掉了啊，算了，那我就试试看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差别。当你开始愿意对那个新的方法，然后抱持一个敞开的心胸去试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哦，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人，然后做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方法，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玩。然后像西西他自己就玩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方法在书里面也有写，就是自由书写。
对，我那时候还有在问你有在自由书写吗？
我有一阵子有，然后我做的方式也是因为我在阅读，然后看到了某一个作家，他说，哦，如果你是个艺术家，如果你要创作的话，这个很多很多创作者都在用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么厉害，那我就写这样子。那时候我是抱着这样来写写看。
那你有写出什么东西或发现吗？
因为自由书写有很多种方法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知道的方法，有一天呢，他告诉我要写满3张的 A4 纸。
好多，
很多，超级多。然后不要想，不要想，然后你想到什么写什么。反正总而言之，你就是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啦。然后借由那个你的笔的手眼的劳动，然后让你的脑子就希望可以借由这样子唤醒你的比较表层的潜意识吧，这样子。
对对。
然后因为我写字是一个很慢的人，所以我 每次呢，每一天啊，每天早上起床，要在那个潜意识最比较相较比较活跃的时候，对，然后开始去写这些东西。所以我光写那个，有时候就会花掉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其实差不多耶。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一整天非常非常精华的起床时光，就是花在写这个上面上，我好像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一种。但那时候我持续了一阵子啊，我持续了应该就是有持续了一个月，然后就这样持续的写写看。
哎、我觉得以男生来这样做这件事也不容易耶。
对，然后最后我会觉得说，哦，好，我试过了，然后就觉得、我宣告无效，我就先把它放一边。可是那个无效，我不是说这一套方法没效，我是说这一套方法对当时的我没效，就是很有可能，也许我今天跟你聊完以后，我突然又想到说，这个方法有我。今天现在这样讲这么不值吗？然后我可能突然又会想说，我要给他第二次机会，我要再试试看。那也许我在其中就可以有很多很多获得。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我自己写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我就是试完一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其实尝试也是蛮重要的耶，就起码你会知道那是什么。
对啊。然后接着下来就是西可怕的尝试路程。这个尝试路程呢，自由书写书写过了嘛？
对。
然后陈英书老师的那些课，每一堂都是在开展自己跟认识自己。
对，跟还有身体。然后我会觉得大脑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掌管着我们的思考。然后现在有很多灵性疗愈师可能会觉得大脑不好，但是其实大脑也是我们，大脑也是神性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很多的科学家，比方马克你很爱读书，其实我们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它其实是神性的。但是其实它 有一个平衡，就是大脑跟内在你还是会有一个平衡。那现在人类的开发程度是有点大脑跟内在，是大脑的发展程度已经远远大过于你的内在。所以其实内在其实就跟你的，我发现是跟身体有最直接的连结。是因为我前几天就刚上完了一个阿路的宁静碰触，然后他是一个德国的身体教练，然后就去印度跟着奥修当他的学生当了20几年，后来就自己开发了一个，他只要碰到你的身体，他可能大概就知道你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是没有通灵能力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通灵人力是这样的，你假如认识的人多了，你看过的人多了，其实你大概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会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个其实就是高敏感人的能力了。
对，这是
经验。当一个高敏感人，然后你认识很多人之后，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人大概你自己会有一个系统。那比较会赚钱的人就会把它变成 MBTI 或者是人类就
对，
他们就会发展出一
个系统。所以其实我完全不贬，就是我完全不会不认同那个大脑的。好，然后阿怒呢，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是后来我们去参加那个5天的按摩工作坊。那其中，那我刚好上的那个课是前胸跟呼吸，也就是说我就要脱掉我的上衣跟内衣，就是整个就袒胸露乳去给人家按这样子。
全脱吗？
全脱，就露奶，就是露奶。对，然后但是一刚开始都女生。有一堂课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有一个男的，然后是直男，然后就说我可以跟你交换操作吗？我说好，就他想按我，我说 OK。他也没有任何意图。
对啊，你刚刚不是说这是女生吗？因为我看你的那个里面明明就有很多男生，我还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男生要去参加这种灵性。
我觉得你很适合去参加你就以一个观察身份，我跟你讲你还是会觉得很神奇。对，因为你就是、
没有，我现在了解了，因为我可以就是
按女生。没有，我觉得好。然后那天呢，就是那个男生就按我，可是我原本因为在那个男生按我之前，其实阿怒已经按过我了，所以我以为我可以给别的男生按。结果躺下去的时候，那个男生就很开心，但开心并不是因为哦要摸女生身体，不是，是他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好了，也有可能，他就发现我的手臂这边很紧，他说：“哎，你这边手臂好紧，我帮你敲一敲，这样子我帮你按松弛一下。”好，所以他的手劲就变得非常快，然后我就整个袒胸露在那边，我觉得他好快，我好紧张。这个时候阿怒就突然，我觉得大概我紧张，我真的觉得3秒不到，阿怒就过来，然后他就说 ，Are you okay？ 就是你好，你可以，你好吗？我说 ，I'm nervous， 就我紧张。然后他就说，你需要我们怎么做？我说，我就对那个男的说， 我要你慢下来。嗯，结果那个男的就很紧张说好好好，然后就开始慢，然后阿怒就说这样就好了吗？我说对，他就走了。嗯，没想到我一说出了那个话，就我一表达我内在真的希望他慢下来的感受时，我的肌肉跟身体整个都放松，而且最后我居然在一个直男，他不是阿怒，他是按我的胸，我睡着了。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身体跟内在的直接连接，是当你勇敢的去跟别人表达你的感受，说我不舒服，你可以慢一点吗？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会跟着松弛下来，它反应，嗯，然后但当然你内在的紧张也会完全的反应到你的身体。嗯，可是我很喜欢，这就有点离题，但是我非常喜欢阿怒的这个引导过程。第一个是，嗯，你感觉是什么？我说我 nervous， 可是他跟一般来说我们看的人不一样，他没有直接跟那个男的下指令说，哎，你慢一点，嗯，或是哎，那我要不要换人？他是把主导权交给我，他就说，嗯，你需要我们怎么做？他要我讲出来。嗯，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很有启发，欸，就会觉得说，对，这是一个我以后也会假设我有小孩的话啦，但是有可能没有，如果我可能也会觉得说，那你需要我怎么做？嗯，然后在这个课堂还有一个环节，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好，这个要就是有点离题，但他真的会签到，
好，
会这样。
我们耐心等待。
我在经营粉丝专页跟写文章时，我发现一个我读者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他们非常喜欢转我的文章要 tag 他的男友，所以看一下啦，
给人家看 ，OK。
然后在外面 tag 他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还看过一个读者，他直接把我的文章变我的限动变成了一个他的限动精华，说嘻嘻说，嗯嗯嗯。好，然后我在那阿怒的工作坊里面有一次有个非常好笑的情景，就是反正有一个女的就跟阿怒讲说不想要那个男的这样对她，然后但那男的就坐在对面，他就说我不希望这个男的这样对我，阿怒说你直接跟他讲，不要透过我。嗯，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制度，就我们非常遵循老师说什么老师讲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在跟引经据典的概念一样，就是马克说，可是马克说男生这样子就是怎样怎样啊，可是奶妈说怎样怎样怎样，那你感觉是什么？其实就是你如果真的对你男朋友或者是你女朋友你有什么意见，你就直接讲说，马克，其实我觉得你水喝太多了，我有点担心你。就类似那一种的，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讲，当你跟他讲的时候，其实不管他反应怎么样，其实你还是会发现你的身体舒服很多。哦，其实我回到这里，内在跟身体是有连结的。
没有想到吧，今天参加独家现场，还以为今天参加是皮神与虐榜呢。学到了一些性爱技巧，各位直男们不要狂抽猛送，以为 A 片看到那一套女生喜欢女生不喜欢，请慢下来，
要慢一点，
对，好好的就是感受
感受。
你现在收听的是欧马克与高瑞希的独家现场。
这像我自己也会好奇，因为你是声音的
啊，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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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声音也是，你有感觉到你自己越放松的时候，声音会，
对啊，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啊。然后一开始在学配音的时候也是，因为第一次会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想说我要怎么把那个音做得很好，然后甚至呢会像我们现在是在直播跟录影的现场，所以光这个意识上面的差距跟平常的声音就已经有差别了。也就是我平常跟你讲话的时候的那种轻松的感觉，跟现在我有意识到说有人在看我，有人在听我，虽然我们根本就是现场没有，现场只有工作人员，
对，
就是没有实体的人，但是我的意念会想象着有人在听我的声音，跟我的意念会想象现在的麦克风是开的哦，所以这个声音就已经是不一样，它就已经不是我最自然跟最原本的声音了。对对对对对对，差蛮多的哦，
多。其实你很理性哎，对不对？
好，那说到自我探索呢，你还去了一趟印度。那我想好奇，就是你在印度，这是一趟几天几夜的旅程？
其实只有半个月，没有很久。我觉得印度是改变我人生观很多的一场旅行。嗯，对。但是其实很多人问我说，那你在那边学到什么？其实我看到了负面教材比较多。
哦，真的啊？
就是我前面开头跟你讲的，但是我在那个负面教材里面。我看到很哀伤，我比较感性，所以我很哀伤。就是我看到的是信仰的本质，嗯，然后跟我自己有时候跟读者讲的，他其实会有点冲突。
对啊，因为我一直看你 Facebook 上面写印度这个，我觉得都很酷啊。
对，嗯，他很酷。好，那我就讲好了。好，但虽然感觉我很怕时间不够，但我尽量缩短。
各位，这是第二本书的一个 preview， 好吗？我们今天就先听到
了。哦，我的编辑这样，他就说你那个我不要讲太多，因为那你要留到第二本书。
今天独家现场，好不好？有福了，各位。
好，其实我觉得印度里面印度人呢，他非常他的这个国家有非常非常多的 ritual。Ritual 呢跟 ceremony 不太一样，我这边简单叙述一下。Ritual 是有一种很小细节的仪式感 ，ceremony 就有点像我今天结婚，然后从我们就是进场啊到离场啊送客什么，它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但是印度它比方说你今天走进一个寺庙，然后你的湿婆神那边有一个蛇，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舔那边的牛奶，然后你就跟着一起去舔，然后或者是你每天都可能都要参加一些小仪式，然后你就会挂花圈。点击详志，手握着米，怎么样？哪么样？很多。然后第一天去到现场的时候，我当然就很快乐啊，就是大家围着圣火跳舞、花圈什么，我就哈哈这样绕着圈，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当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烦。然后有一次，我们同行有个女生叫 Oriana， 然后我常常在线动提到她，她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意大利女生。她有一次就跟我们两个人就在溪边聊天。那为什么会在那个溪边聊天呢？是因为我们刚结束了一场仪式，他就跟我讲说 I don't think Shiva is here， 就 他不觉得那个仪式那个神真的在，他觉得那个仪式很空洞。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他就说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印度人他们那么崇尚仪式感这些 ritual， 可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过他们是一个贫穷贫富差距有够大，政府贪污超严重，人口贩卖，他又说什么是强奸国家，什么这很恐怖的各种不好的事情，该怎么讲，蛮难过的事情会发生在那个国家，那又那么穷，那你们到底在信什么？也就是说你们跟神求这些东西你们不会得到，欸，那你们怎么还那么相信？然后我那时候呢，我也觉得说对耶，但是我就很自然的跟 Oriana 讲说，我觉得这要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印度人的那个国家的人民的状态，跟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这种生活在相对比较幸福国家、相对富裕一点的国家。那一次的印度旅行里面，我也有看到一个外国人，然后她是一个欧洲的千金小姐，她也非常迷这些 ritual。然后呢，我就问，我有一次也问他说，请问一下，为什么你那么相信这些 ritual？ 他说，因为我觉得 I can feel blessed every， 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些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受到了祝福。这是两个路径，一个路径就有点像那个千金小姐的路径，就有点像很多人是这样，我相信我握了这个水晶，它为我带来财富，然后我就会有钱，然后我就会找到好男人。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是贪念，这个背后是贪念，贪念的背后是你没有完全的认识自己。好，但是真正的印度那边的多数的人，我刚刚跟马克讲说，我觉得他们其实底层信念是不信的，在做这个 ritual 的背后，你会需要靠 ritual 去做感受，就代表你不相信。可是这个不相信的背后很悲伤，是因为我那么苦，我到底还，如果我不相信这，我还能相信什么？所以那个 ritual 的含义是，我有感受到说，当他们在做那个吉祥是点在头额头上的那一刹那，或者是他们在有点像我们在拿香，其实行天宫跟龙山寺都不拿香了，对不对？那大家说，啊，你不拿香神就不在，其实拿香的定义也是因为你在拿香的那个过程你好像在冥想，其实跟印度那个是一样的，就他们在做这个 ritual 的过程的那一瞬间那一两秒，他们觉得
神在，
很安静，然后平静就是神在，所以其实宗教信仰的本质并不是你今天显化多少钱，因为我跟你讲你很可能不会，但是其实但是宗教信仰的本质不是宗教信仰，宇宙信仰，因为所有的东西是让你真正的明白很多事情是中性的，你遇到的挑战，你收到的礼物也是中性的。我记得陈英书老师曾经跟我讲过，成名很多人以为是礼物，但是成名不是，成名是课题。所以到底怎么界定好跟坏？所以我就会觉得，所以回到信仰的本质，我在印度那边看到就是有两个区块，是一个区块走歪的，就会觉得说我很丰盛，我是魔法女巫，然后我也好有钱啊，干嘛干嘛的。另外，但是其实真正 你要找到你内心真正的相信的时候，也其实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但是有些人他迫不得已相信，
嗯，
所以我会很难过，
嗯，
是如果我不信这个我很苦耶，
就是因为生活太苦，所以反而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仪式，就仪式占掉他们生活其实蛮多的时间，
很多，
对，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到了那个在第一天吃饭的时候还遇到一个寄宿家庭的有一个奶奶，
嗯，
她也是把他们拜某个高僧的菜给我，
嗯，
还有就是我在印度那边拜访好多高僧，就非常非常多高僧，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说好像怎么所有的高僧都在印度，
嗯嗯，
蛮神奇，但是你就会觉得我在那边看到信仰的本质其实是平静啦，
嗯，
是我其实想要讲这个，
对啊，刚刚那个为什么要这么多仪式，然后会占据这么多时间，然后以我们现代人，嗯，我们就会觉得好浪费时间哦，怎么会这个样子，欸，但是你要想想哦，今天的你啊，你如果不做这些仪式，你就给我去田里面做活，
嗯，
那个很苦耶，欸，就这个相较之下我就会想说做仪式很好啊，做仪式比较轻松，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在生活很苦的地方，他们借由仪式来逃避他们的生活的苦，
嗯，
而现在的我们在做什么逃避我们的苦呢，我们可以好好想一下，
嗯，
好吗，我自己有一个答案了，就是在学生的时候，
嗯，
我们打手游，
嗯，
或是我们打球或是什么干嘛做那些事情，我们为什么打球，为什么打手游，我有想要成为电竞选手吗，
嗯，
我有想要成为职篮球员吗，都没有，只是因为做这些事情比去念书来的舒服，这是我们的逃避，
嗯，
然后现在的大人们，然后我们工作觉得工作好苦哦，然后老板好烂哦，什么要增进技能我才不要嘞，那要来干嘛呢，听西西讲话，滑手机看看西西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不错，我们的逃避是在手机上面，就是去看这些东西，嗯，所以现在变成你要说现代人有没有仪式，有哦，我们现代人仪式就是
滑手机，
对，
欧马克与高瑞希的独家现场，接下来是读者与线上观众的提问时间。
然后现在剩一点时间，我才发现是对好多读者提问。我现在看一下哦，有说自我探索的过程其实很花时间，想知道自我探索对于专业的进修会不会有相关？有时候会觉得思考这么多，自己是谁？怎么想？为什么？感觉不舒服或难过？但是好像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没有很明确的帮助啊，合理，所以会有点疑惑，到底知道自己是谁，对于工作表现和专业有没有帮助？谢谢。我跟你讲，没帮助。但是知道你自己是谁，会对于你在工作与专业上所遇到的情境，跟你遭遇到的任何你要职场霸凌或者是情绪，你可能会觉得你会比较自由一点，会觉得说。欸，今天我就不开心啊，那我就离职吧，又不会怎样，这样好不负责，我请比较理性的人跟你回答好不好，
一开始你的问题就问错了，
嗯，
就是为什么自我成长是要为了工作表现，回到一开始那个西西说的，你今天长得美长得丑，你今天赚的钱多赚的钱少，你的工作能力强跟你的工作能力弱，灵魂 doesn't give a shit， 灵魂根本就不 care 这件事情，
对，
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就是神的一份子，或者我就是宇宙的一个小碎片，我为什么现在活在这里，是因为我有个任务，我的任务就是努力的活出精彩的一生，
对，
啊，那如果你的一生你活得不太精彩，你都一直活得很痛苦，或者活得像个社畜，就是你的选择哦，就是你让你的灵魂跟让你的肉体去做这样的牢，去做这样的选择，所以你一开始在问说为什么要认识自己，为什么要思考那么多，这对我的工作又没有帮助，为什么对工作要有帮助，是因为你想要赚钱对吧，那 你想要赚钱跟认识自己这是两回事哦，可能有些人会把它结合在一起，想说如果我够认识自己的话，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找到一个我比较能够发挥的工作，对，可以这样，
会比较找到你可能相对来说你会比较知道你喜欢什么或你不讨厌什么，
对，但这个不是我们认识自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前面那个说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个是为了工作的认识自己，可是今天西西在讲的认识自己或是我觉得的认识自己，是我们身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还有我们的那个基本设定是什么，就今天突然有人比如说性骚扰我摸我，我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要怎么样应对，然后以及这个给我什么感觉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想要的认识自己。
你回答得非常好耶、欸、下一题再给你好了。我看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 CC 怎么知道灵魂来这世上的天命是什么，另外如果打怪越打越大的话，这中间要用怎样的心境度过这一切，在低潮期间您会做什么。我其实这前几天就遇到人生很大低潮啊、哦、就是我好我跟你说怎么样知道灵魂来这世上的天命。其实
不要，我想要听低潮。
哦，低潮就是我前阵子就是参加那个宁静碰触的工作坊里面、然后我就在一些引导的时候唤醒了我以前被约会强暴的记忆、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把了我那时候的那期很痛苦，然后我把我的那个经验写出来，可是我讲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就看到班上另外一个男同学，他因为我讲了这个带给我的痛苦，所以他也我就看到他 也有他的为难。
OK，
好，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但是其实我只是想讲我的一个故事，
是
结果就其简单来说就是我被骂了。但是其实我那时候讲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了，所以当任何
你的被骂是在社群上被骂还是在当场被骂？
在脸书被骂。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会让我变得很敏感，就当我在讲我的经验，我那个经验我其实很痛苦，然后任何一个留言它其实就算它其实会让我变得非常 sensitive、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痛苦，然后我这个低潮期间我会做什么，到最后我就跟我的恐惧待在一起、就是我会哭，然后我会难过，然后我那时候我妈妈跟狗狗也不在，我就在家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打给我的朋友什么的。我觉得低潮期间其实什么也都不能做，但是、
这个才在几天前而已耶。
对啊，所以我现在在跟你聊、其实对，然后我会觉得打怪越打越大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我的感受是人到这最后学习到的最终目标是我在湿婆洞穴里面感受到的，就是你必须知道你遇到的所有一切都是中性的，很难吧，很难、真的很难，但是就像我遇到那个经验我觉得很痛苦，可是同时我会觉得有时候其实恐惧没有理由，你只能跟他待在一起，然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就其实就没事了，是有点不负责任。
但用心理学来说就是悲伤的五阶段嘛，你经过了那个谷底之后、它会你要确定你自己一定可以看到洞穴的光，它光就在那边，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已经被 KO， 现在就倒在那个洞口，就最最里面最深的那个暗处的时候。但你要知道，就是悲伤它就是五阶段，心理学告诉你，有人说五，有人说七，那你就会经历过从一开始 denial 否认，然后再来愤怒，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这个世界怎么可以这样？再来 bargaining， 会开始想说，应该是我有做错吧？如果当初我不是这样的话，那也许就没有这样了。好 ，bargaining 会自己开始自我责怪，然后接着下来呢，才会慢慢慢慢的去接纳、去臣服。当你可以走到臣服的那一步的时候，你洞口就在那边。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只要臣服，我就觉得好险，今天有你在，你有一些这个 background 的那个可以那个。其实就是如果你真的接受你现在这个处境，但是那个接受不是说我压着打，就是说那个恐惧也是中性的的时候，其实你很快就会，我还是会相信一些显化的东西啦，就是你真的会有一些境遇会翻转、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就当你臣服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个一个洞，一扇门给你打开。
我没有这种很
直接的那
种很确切的那种突然叮被打醒的那一种、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我是慢慢慢慢的，然后的确也是感情的失利对我来说，那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因为我相较于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所以最大的挫折应该就是感情的挫败。然后在感情挫败之后，我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然后我就开始，而且我要跟大家讲说，以前我超级不屑心灵书籍跟两性书籍。我觉得两性书籍就是一群他们的人生过得不好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一大堆都离婚了，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关系一大堆都搞得乱七八糟，我为什么要听这些人讲话，这是我以前的我、然后在我自己的感情失败之后，我就开始我需要一个慰藉，然后我就 默默就走向了那个两性书籍区，然后就开始这一连串的路这样子。所以 我真的觉得像琪琪刚刚讲的，就是你受过伤，然后你在受伤是一个 blessing， 不管那个伤对你来说有多重，甚至重到你觉得都已经有一点 PTSD 的那一种，那都是一个契机跟机会。
对，其实到最后要有这个认知，可是我知道对于很多
正在痛的人
很难、哦、我跟你讲正在痛就给他痛下去，然后你很生气那些都很 OK。
对，正在痛的人我没有要你马上爬起来，你
你就躺在那里，
你就哭，你就慢慢哭。然后重点是你要相就是那是一个信念，
那是一个信念，
就是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一个一直躺着跟可以起来的差别，
你知道吗？那就是我每次就因为他真的就是这样，你不信就是你可以，你一定要相信，是因为他真的是这样。是因为易经你看齁，你就算有乾卦有坤卦这种有天有地，但是你有蒙卦也有屯卦，乱七八糟，所以我们真的就要经历乱七八糟的阶段。然后现在有一些人的状况是书读的有点太多，所以就看到了很多二手经验，就天哪，看他跌的乱七八糟，我不敢，拜托、也不要拜托，其实要跌其实要比我这样是不是在教坏人家，就是陷入一片混乱啊。但是就是有时候你就那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就是要知道，我觉得跟忧郁症很像，因为我是有在跟忧郁症抗战的人。其实忧郁症这个情绪它就是一下会来一下会走、一下会来一下会走，
然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
而且对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
然后它来的时候就你整个就这样
进
到一个结界里，可是它会走。所以我觉得处境也是一样。
然后也像印度的神话，你说那些什么湿婆神到底为什么要拜一个湿婆神，然后你说他是创造神，不是，他另外一面是毁灭神，
对，他是破坏，
对，他是破坏神。所以有破坏才会有重生，然后你现在倒着在哭，你也要知道那个是你重生的契机。有受伤的人其实离开悟比一般人要近，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对、没错。
你现在收听的是欧马克与高瑞希的独家现场。
请问若说出自己的感觉被朋友觉得难搞要怎么办？我自己的经验呢、可是我觉得好，以下都我自己的经验。
好，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前阵子刚好在做一连串的人际断舍离，就跟我另外、我跟我姐妹也聊过电视，她也在做人际断舍离。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说啦，你也就像今天看不爽马克，我不会直接讲说马克我觉得你这样做让我很烂。你可以说 你这样做其实我的感觉会有点觉得不太舒服，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你有不同的诉说叙事方式。情绪是要，我觉得情绪的表达是要通过一连串的练习耶，
没错。
然后所以呢，如果有朋友觉得你难搞，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就会觉得他不会是我的朋友。我会是这样，我会这样看。马克你觉得呢？
因为我们都是喜欢反省自己的人嘛，所以第一件事情反省自己的表达能力是不是出错了就是我直接表达出我的想法，但是我只有这一种说法吗？绝对不可能嘛。像今天你听西西讲阿怒怎么样去引导人表达感觉，你有用这种引导的方式吗？而不是直接的说我不喜欢你这样，不要这样对我， I don't like it。 那他也有很多其他种方式、有些是可以用询问的啊，或者说好奇对方说你刚刚发生些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做，他有很多很多沟通表达 的方式。所以一开始反省自己，那如果反省完自己觉得我都有做到，我觉得我 没什么问题，那
对啊，
既然是我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
对
那是你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保持点距离嘛。
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当探索的自我探索到一定程度，其实会发现解决方式会很简单，其实就是尊重你的感觉。然后当你用比较礼貌或者比较温柔的叙事，当然如果真的人家冒犯你性骚扰你，当然就妈你就是跟他说你他妈不要
都出来
对，但当然就比方如果就是好朋友那种叙事，如果他真的不尊重你，其实我不会想要这样的状态的相处模式。
好，下面一题。
下面一题，很喜欢瑞希分享印度的相关看法，想请问瑞希，如果生活遇到负面情绪，对未来非常迷茫，时常焦虑的情况，可以去做什么抒发或是排解呢？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过去的时候常常用非常不健康的方式去排解，
大吃哦，
大吃，然后还有喝酒。
哦，你是一个爱喝酒的人、哦、
以前会、哦、然后但是后面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没有用、哦、所以我就会，我其实后来就尝试去爬山或运动、欸嗯、我觉得我是用很健康的方式在做各种这样的事情、嗯嗯嗯嗯
嗯、对啊，运动很赞，运动超赞，
其实解除焦虑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欸嗯、然后我觉得嗯，他刚刚的那个问题他就说迷茫，我会觉得当你，因为当你困在一个事件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一直走不出来，可是一样的，就刚刚我跟马克聊过很多事，它真的只是过程，然后你做这些东西，比方你去上表演课，你可以去上水做什么水晶蜡烛，随便你啦，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其实有一天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走出来，但是做那些的过程只是让你短时间先不去想那件事、
嗯、
对我来说是这样。
嗯嗯嗯，
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会以为说我马上受伤了我就要马上的去回溯这个创伤跟放下干嘛干嘛的，但是我觉得放下跟回溯创伤其实是之后的事情。
嗯，跌倒了就要站起来啊、哦，好，这个是一个我们想要达成的事情，但其实没有没有，跌倒了你可以在地上躺一下再站起来，
对，
就是那个站起来跟康复是我们希望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把那个过程给省略掉了。
嗯，
那就很像讲说，今天好，我们就物质一点讲好了，就今天我想要成功啊，我要赚1000万啊，这样子。那1000万是一个我的目标，但是我是直接出社会以后我就赚到1000万吗？啊、不可能嘛。
对，
如果我想要出社会就赚到1000万，我就会做什么事情？铤而走险。对，那个就不是好事情啊。所以同样的，你今天受伤了，你想要马上站起来，那你就会用一些很极端的方式去刺激自己。
对，
不是一些好事情。
对，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想马上站起来就会发生一些就是不是很健康的状态。
嗯，
好，那接下来他说想请问，如果要克服自我探索时害怕或紧张，然后问号，就像西西为何敢去印度。
嗯，
我自己，
你有个契机吗？因为印度感觉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嘛。
对，我有个契机，就是我在花莲去参加了一个 retreat、
哦，
然后那个时候就在那边认识，不是retreat里面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就在外面阴错阳差认识了一个印度的老师的太太，他就说他要在印度办这个，要不要去来，然后我就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会赶的原因也是那边他有人陪我啦，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嗯嗯嗯，
对。
还是那个印度老师的太太，她其实就是在那个 retreat 外面，她知道可以收到相似的学生，所以她的心怀可以成型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讲说如何克服自我探索的害怕或紧张，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我没有想太多的去做，然后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你想那么恐怖。
嗯，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印度真的很神奇，我一直觉得我想去学弹吹。
哦，
因为我觉得看那个我觉得是什么好好玩的，我就觉得好奇。
弹吹是不是其实就只是一种呼吸法，还是一种体位法？
我觉得弹吹有很多种，我到现在都摸不懂。它确实有互动的体位法，但它确实也有纯粹的呼吸。它有很多的派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就以为还有它还有跳舞的那种，因为湿婆神他会跳舞，他有跳舞，所以我那时以为我要去学跳舞，所以我就觉得好快乐，我要去学跳舞了。就到那边从头到尾都在念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说怎么没事啊？可是我想要回到这个读者讲的，就是有时候是你自我探索，是你完全不要想太多的状况去做这件事，
就是做，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好怕的，会怕，但是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啦。
嗯，
好不负责任哦，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我现在有种感觉，好像是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是我就是不会想那么多。
哦，好。
我觉得我有点笨。
应该是那个兴奋之情大于害怕吧，就是发现哦，有个印度哦，
好玩呢、欸哦。对，我会用着好好玩哦，就去试。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去那边谈 Tantra， 然后就发现念经从早念到晚，也是觉得蛮好笑的。可是那个是他那个念咒，其实让你去感受你身体的每个共鸣、
震动。
嗯，蛮神奇的。
好啦，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有机会可以跟西西聊天，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像是分裂的人写出来的一本书。前半部呢就一直在引经据典啊，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的易经啊，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然后到了后半部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高瑞希啊。前半部 也不能说前半部，现在回头像看起来，我真的觉得
其实是可爱啦。
哦、对对，会有一种冲突感，然后我也可以理解说你想要重写的那个心，但是也是、人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本来就不是一个真的很完整跟合一的，你本来就会有前面的那一种啊、我要用这个方式来面对世界，跟后面一种。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的那种更不一样的 approach， 我相信你在第二本书的时候的笔法应该又会更不一样。
我也知道会这样子、其实我也蛮期待你再出一本、
难产啊，难产，
很难，对不对？
难产，而且就是我写了第一个稿子以后，然后我在看你的这一本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断在反省自己，然后、因为我的新的一本书是在讲沟通跟表达的，本来是要把、自己做好的线上课程把它转译过去，照理来说以出版社编辑来说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才对，就会觉得说这个你都已经有稿子了，你再把它转译过来就可以了、
对，
然后可是呢我就是不想要写那个样子，我想要用很像那种、我自己喜欢读的书、前面都是一个故事当引子，然后后面呢再、开始开展一大堆的理论，然后这个理论要跟前面的故事互相扣合，所以光找那个故事就找了非常的久，然后最后写完，我目前可能写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本，然后给出版社编辑，出版社说太硬了。
我跟你讲一件事哦，我突然觉得这是要跟你讲的。我那时候卡住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心里，当你看过你喜欢的好东西，你就会不希望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烂的。然后我那时候小时候非常喜欢张爱玲，我就一直觉得
啊，对对对，
我就要写张爱玲。
前半部大家还可以看到很多张爱玲，
对，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写的跟张爱玲一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那是自我探索写作，我上陈亦舒的课。然后陈亦舒我很确定他是讲给我听的、他就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要写成你看过
那个样
样子，但是其实仔细思考，假设你的生活不是那样，你怎么写得出来？就是我就那他只 恍然大悟，就是因为张爱玲是一个对自己的旗袍怎样的款式他是非常讲究的，因为他就贵族出身嘛、然后说他可以写这种非常细微的毯子，然后钩织，它可以这样有非常刁钻的形容词，我没办法的原因就是我穿衣服就这个样子，然后我都没怎么就这样乱装，就这样乱画、我写出来的当然就是这样、我一想通这点之后我就不卡了，就是我刚才觉得你可以用你完全口语化的方式写，你有尝试过用你口语化的方式写吗？
有啊，现在就是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太深了，一开始会有抗拒， 会觉得说什么太深，我不懂啦，我想要留一个什么什么作品给大家。可是现在我再重新回头去看，我就会觉得还好他把我挡下来了。
对，因为原本的原因是我发现你在跟我对话的过程，其实你会下意识的就会去讲说你有悲伤的几个阶段，很多你读过的书，你读过的分析其实都已经内化在你的表达里面了、所以即便你今天写了一本书之后，你会莫名其妙的，你就是知道这个 flow， 你就是会做这件，你就会套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去刻意找什么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所以会有，然后就会久了就会有你的风格出来。其实你在说这个，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风格，但是我会觉得可能别人看会觉得有，但是我觉得你也会是这样。
好的，感谢西西的那个，
不是
今天是什么作者取暖大会？
不是真的。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博客来独家现场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大家别忘了支持西西的新书喽，
还要记得去马克那边追踪，还有那个马克的 podcast 马克说书，
马克说书，马克信箱，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